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八旬老太程思贵被网判4年半，河北法轮功学员赵林被网判3年半，曾陷3年冤狱黄之力在山东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法轮功学员程思贵老太太2020年12月17号被泸州市泸县法院误判4年半，被勒索罚金8000元。程思贵现年80岁，是泸州气矿炭黑厂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乳腺癌，修炼之后癌症消失，完全康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程思贵曾被拘留劳教，还经常遭到单位社区人员的骚扰。2020年初武汉肺炎瘟疫爆发，2020年7月19号程思贵为帮助民众躲过瘟疫，在泸州市泸县德胜镇农贸市场向民众发放疫情真相资料，被德胜镇林坎社区网格员侯平等人劫持到德胜镇派出所。警察去他家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德胜镇派出所警察对程思贵进行非法审讯，逼迫老人按手印，并强行给他录音录像，直到晚上11点老人才回到家。2020年9月的一天，程思贵买菜回来，被在他家门口蹲坑的警察劫持到德胜派出所。警察拿出一张纸向程思贵晃了一下，并声称你被逮捕了。程思贵被劫持到合江县看守所，医生给他体检后称不合格，看守所因此不敢收人。2020年10月22号泸州市泸县法院对程思贵非法庭审，程思贵在法庭上说，我患乳腺癌差点死掉，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20多年来从未复发。法官草草结束了庭审。2020年12月17号， 程思贵被泸州市泸县法院网判4年零6个月，被勒索罚金8000元。程思贵拿到法庭的判决书，上面写着被告如实供述其罪行以及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等字眼。他当庭严正指出，这是诬陷，是陷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赵林先生2020年10月和11月两次被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非法开庭。2020年12月赵林被网判3年半。2020年4月7号正在首席维修店上班的赵林被张家口市公安局桥东分局五一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抄走店里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和其他私人物品，并将赵林劫持到张家口市看守所。当天晚上，五一路派出所警察到赵林家中非法抄家，撬开地下储藏室的门，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第二天，派出所所长边志强又带人将赵林家地下室中的大量私人物品用面包车强行拉走。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赵林被多次转移关押。他最初被非法关押在五一路派出所，随后又被强制隔离在魏县看守所，半个多月后又被非法关押到张家口看守所。警察还威胁恐吓家属说，谁去要人就抓谁。2020年10月13号，赵林被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非法开庭。20天后的11月2号，赵林再次被桥西区法院开庭。2020年12月，赵林被网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黄志立2020年12月18号在山东省蒙阴县租住房被当地警察绑架，家中10多万元现金被抢走。黄志立目前已被非法关押35天。今年48岁的黄志立原是江苏省徐州市矿物集团直面石膏板厂的技术骨干，曾荣获单位十佳青年称号。黄志立修炼法轮功后，曾经患有的乙型肝炎不治而愈，身体恢复健康。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志立被迫失去工作，并遭到多次迫害。2001年新年期间，正在上班的黄志立被徐州市甲方区紫庄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被非法关押15天后又被软禁在石膏板厂22天。黄志立的妻子和当时年仅2岁的儿子也被绑架到徐州矿务局洗脑班。2007年4月，黄志立被冤判3年，被劫持到江苏省无锡监狱。2009年12月底，狱警徐伟以黄志立不认罪、消极怠工为由，将他强行押送到严管队迫害。黄志立在严管队被迫害32天后，身体极度消瘦，生命垂危。黄志立被押回监狱中队后，被强迫参加每天11个半小时的劳动。监狱长在大会上宣称，共产党的监狱是不怕死人的，人死了不过打3个电话，一个打给检察院，一个打给火葬场，一个打给家属。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黄志立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良方，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因而被诬告非法关押。他的岳父、岳母和儿子同时被绑架，后来被释放回家。现在黄志立已被非法关押超过35天，他的岳父岳母再次被无辜牵连，70多岁的老两口被迫离家流落他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国际海报创作大赛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旨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国际海报创作大赛，由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及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共同举办。获奖作品于2021年1月17日至19日在台湾台北展出。来自全世界70个国家地区1049件作品参赛。金奖海报《红色伤口》从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由伊朗的巴赫拉姆·加拉维所设计。加拉维说，几个月前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次国际海报征选的消息，主题独特且惊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良心犯被活摘器官的事情，这让人难以置信。不幸的是，强摘器官这件事甚至是由中共政府主导的，而非个人或小团体所为。波兰知名网红斯坦通过视频在大赛颁奖致辞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是犯罪组织，希望透过海报比赛让更多人知道中共的恶行。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会长李胜远说，这次大赛的1000多幅作品，无论获奖与否，每位参赛者都是真正的站在了正义一边，这就是巨大的力量。台湾监察委员田秋瑾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建造集中营的事件更加恐怖残忍。他指出，在台湾，法律有规定，器官来源要很清楚，且有登记制度，要等待很久。田秋瑾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为什么就可以随便组一团？不论你要移植心、肝、肾或肺，它都可以在1至2个星期内让你换到呢。这表示它后面有一个活的、非常庞大的器官库。台湾立法委员黄国昌表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事件是一种完全泯灭人性，更不要说违反了太多国际人权保障公约的恶行。既然在21世纪还继续存在着，参与这种令人发指的恶行的人都应该被揭露。黄国昌坚信正义终将胜利，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德国国际人权学会的中国工作委员会发言人科尔普尔肯定了这次活动的意义，他在声明中强调，盗取活人器官是危害人类的最大罪行之一。科尔普尔表示，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中国每年有6万至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据专家介绍，器官大多来自被杀害的政治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也有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基督徒。台湾插画家莫麒麟也参加了这次的海报征选活动。他说，正义、良知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价值观。我今天站出来，就是要帮助制止活摘器官这件事情，希望中共政权赶快垮台。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16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你会改变什么？55岁的德阳说他是梦想家、探险家，一点也不为过。他一生都在追梦，曾经是家人眼中未来的科学家，写诗作词组乐团，几乎成为一个摇滚明星，还出了几本书，进而成了一个剧作家。然而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德阳最想改变的却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静静地放在他抽屉里2年的一张纸。如果能早一点看到，该多好啊。德阳是一个欧洲的塞尔维亚白人，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药剂师，生长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不过他的生活并不典型，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探险家。德阳的第一个生命探索是科学。小时候他订阅了科学杂志，开始进行科学实验和组装电子设备。他热爱科学，小小的年纪就可以心无旁骛地一下子投入专注好几个小时。家人都相信他会像父亲一样成为科学家，但德阳没有。他说，在科学里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他放弃了在科学探索里寻找的这条路。之后呢，他开始写作，他写信写诗送给亲近的人。青少年时期的德阳想用自己的音乐唱出自己的诗，于是他组了一支摇滚乐团，他成了乐团的领头，担任主唱和低音吉他手。然后德阳到了服役的年龄了，他进入军队服役5兵役。德阳与同袍相比是如此的不同， 一放假出军营，他不跟同袍一样去找乐子，喝酒找女孩，而是到公共图书馆后抱回一大堆书，只要不值班，他就拼了命地读书。不久之后，德阳开始写书，退役前，他完成了第一部小说，那年他19岁。退役之后，德阳继续写作玩音乐。20出头的他，英俊聪明，不轻易妥协的德阳，他的音乐作品里回荡出他的生命特质与独特的世界观，听过的人都爱上了他。德阳具有潜力成为摇滚明星，但他没有，因为德阳解散了乐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年轻的德阳觉得自己必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些伟大的事情，会震惊世界的事。但要完成伟大成就，就必须单一而专注。德阳心里知道这一点，于是呢，他就解散了乐队，放弃了音乐生涯。当德阳的朋友们在享受着生活的时候，年轻的德阳则专注在写作，像个僧侣般的生活着。但是爱情的降临中断了他的人生规划。24岁的德阳意外地坠入了爱河。初见妻子，德阳马上就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另一半，于是两人结婚了。结婚之后，德阳不得不放弃梦想，成为自己眼中的普通人，做普通的工作，生活在爱与恨、恐惧与兴奋之间，活在了生活的当下，而不是自己曾苦苦追寻的永恒。时间飞快，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德阳与妻子也渐渐地变老了。德阳感到自己从年轻时几乎是僧侣般的人，变成了一个世俗的人，世上的一切都在影响着他，但又感到自己无力改变。日复一日的痛苦忍受，让德阳变得尖锐、不平衡、愤怒。有一天，德阳突然问自己，我怎么会放弃梦想的？我在哪里丢失了他们？我是一个特别的人吗？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吗？德阳决定重拾多年前的写作。40岁时，他完成了生平的第二部小说。这部作品获得了一家大出版商的认可，出版了。德阳终于获得了一直渴望的认同感。德阳认为这是自己能改变世界的最后机会，所以他继续疯狂写作。43岁的时候，德阳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了，接着他又开始写剧本，一个两个，德阳变得非常忙碌。在德阳自己认为的重要而伟大的事情上，他不断地前进着。但是德阳心底知道，当他的视线离开键盘的时候，看到的世界并没有变好。人为了小利而发动战争，兄弟成为敌人，警察被视为最大的犯罪，而堕落者被像圣人般的崇拜着，到处充满着憎恨、谎言和欺骗。德阳觉得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然后一场偶遇，一张传单，悄然地改变了德阳的人生。德阳称之为最大的发现。有一天，德阳在欧洲的一个旅游之都做生意。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那里正举行着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城市被严密的封锁，直升机在上空飞行，旅客沿着狭窄的街道行走。喧闹中，一个男人引起了德阳的注意。他是一位30多岁的男士，正坐在旅游景点旁边，闭着眼睛，双腿盘坐。他的神情平静祥和，摄氏零下20度的低温和街上的纷扰似乎都与他无关，他像坐在蛋壳里一样。德阳的目光就这样被他紧紧地抓住。 这时，那个打坐男士的朋友走进德阳，告诉他说，那人正在练法轮功，而中国大陆有数千万人因为这样练功而遭受中共的迫害。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以和平的方式把这事情公诸于世，包括功法演示。德阳第一次听闻这件事，作为无神论者，德阳对精神层面的事物不感兴趣，但他关心人权问题。德阳谢谢他提供的资讯，接受了传单。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德阳并没有看那张传单，他在生活中奔忙。然后德阳的妻子得了重病，检查结果是末期肺癌，他的妻子的父亲就是死于肺癌。德阳夫妻俩知道这病西医是无法治愈的。德阳突然想起两年前那位男士打坐的那一幕，他们不是提到在中国有很多得了重病的人通过修炼而痊愈了吗？这种修炼方法叫什么来着？德阳在抽屉里找到了两年前收到的那张法轮功传单，于是他就和太太一起学练法轮功。当德阳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书籍的时候，完全被书中的内容震惊了。德阳说，书里并没有那种故作玄虚，刻意把真正的意思隐藏在模糊的文字背后，它是直接而简单的，用现代语言直言，并有科学事物佐证。德阳非常兴奋，就像阅读一本推理小说，一夜之间读完了整本书。德阳因此开阔了他的世界观，他感受到世界并不局限在叫做地球的这个小尘埃，围绕地球的空间不是冰冷黑暗不友善的空间，它是高级生命的家，他们的本性是真善忍，他们层次越高就会更加慈悲。德阳感受到浩瀚的宇宙体，包括无数的行星恒星星系和真空以及相关的现象，如黑洞和白矮星都处于完美协调的状态。德阳心想，该如何调整自己形成像宇宙一样的协调状态呢？德阳思索之后的答案就是通过法轮大法这伟大的修炼方法。对，就是这样。修炼一个月后，德阳的妻子发现医院检查出的肺癌结果是错误的，于是停止了修炼，而德阳则继续着修炼。13年后，在德阳55岁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德阳说，如今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说自己获得了第一，身体无比的健康，第二，即使在青少年时期也没有过得充沛精力，第三，任何危机下都可以放松心情地解决问题。再加上他在法轮大法的书里了解了科学家都无法解释的宇宙现象，通晓了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所渴望追求的答案。现在德阳的生活变得简单了，每天早上练功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净化头脑和身体，尤其是在打坐的时候，杂念消失，比睡觉更让人放松。每天阅读法轮功的书，用书中修炼的角度来看待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其余的时间就是工作与家人共度时光。以前当夏天到来的时候，德阳就想要逃离城市，去海边或山区旅行，因为他想要自由，但总是由于时间、金钱或其他的因素而没有办法实现，这让他感到生活的紧张和失望。修炼之后，德阳觉得自己不需要逃避什么了，无论在哪里他都很好，都能感到自由。这种自由是在摆脱了欲望、恐惧、自我、野心等等这一切执着后，德阳所亲身感受到的，而且只能通过修炼 才能得到的，是买不到也赢不来的。日复一日，德阳越发觉他在街上看见那个打坐的法轮功学员的那一瞬间有多么珍贵。虽然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学员，也不知道他是谁，如果时间能倒流，如果有能力改变过去，德阳说会让他们保持原样，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让法轮大法的传单在他的抽屉里白白放了两年。如果时间能倒流，他会毫不犹豫地当时就加入到那个打坐的行列。听众朋友，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你会改变什么呢？好，德阳的经历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六次参加师父讲法传功班，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3日。1993年12月，我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说，我学法轮功明白了，人要修炼就要修炼正法。我以前练了很多功，因为练的不是正法，所以越练病越多，最后肌肉萎缩，瘫痪在床几年。我遭了无数的罪，天天病痛和药伴随我，活得生不如死。我听说法轮功师父给真心想按真善忍修炼的人清理身体，不要钱，我就参加了法轮功在合肥的第一期讲法传功班。前面几天我没想修炼，我就想瘫痪好，可我还是瘫痪。最后一堂课，师父说，不是原话，真善忍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正法修炼。你真想按真善忍法轮大法专一修炼，我给你清理身体，净化身体。你想治病，你可到医院去治病，你可以退钱，你们报名的钱是主办单位收的场地费，我不要你一分钱，法轮功义务免费交工。我听明白了，师父是往高层次带人，给真正想专一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清理身体，达到无病状态才能练功，按真善忍去做才能去病，才能长功。于是我真心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专一修炼法轮功的人，我真心动了这一念之后，我的全身动了一下，我感激的眼泪哗哗流下来了，控制不住。我明白的一面知道，师父的法身给我清理了身体。我记得这时师父说，不是原话，刚才有人真心想专一修炼法轮功，想按真善忍大法修炼，返本归真，我给你们清理了身体，我帮你们把病清理了，现在大家站起来，我帮你们把体内的业力从身体里打出体外，你才能够修炼。我叫你跺左脚，你就跺左脚； 我叫你跺右脚，你就跺右脚。我不知怎的就站了起来，抬起脚，跟着师父口令跺下去。左脚抬起，跺下，右脚抬起，跺下。我当时就是感激的哭。就这样，瘫痪的我瞬间好了，我站起来了，我能动了，我能抬腿跺脚了，我没病了。我身边的其他学员也感激地说着，他们也没病了。有的人看到师父的法身，有的人看到师父打出的法轮给学员调整身体，有的看不到，却感到法轮在转，有的感到很强的能量。我感激的只知道哭。学习班结束，师父没要大家一分钱就走了，我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人都走光了，天天被瘫痪的我来参加学习班的人没来接我。我想起师父教我们修心性重德，工作人员要下班，我别影响人家，我得离开。我想我是学法轮功的，我没事，我刚才站起来了，还抬腿跺脚了，该来接我的人没来接我，这正是我修炼提高心性的机会，我要自己走出去。如果我跌倒了，我谢谢师父把要我命的难分成小块让我还，那样我的难就小了。我越想越开心，我就这样回想着师父讲的法理，走出了会场，打了出租车。我家在四楼，我就这样自己走回家。我敲开家门，全家人包括请来伺候我的人都惊讶极了，激动地哭了，都给法轮功师父法相磕头。后来邻里单位同事朋友都知道了，都为我高兴。你看，原来瘫痪的我现在行动自如，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听了他的神奇故事，我告诉他我也想学法轮功。他说，我知道师父明年四月会再来合肥办班，师父让准备四五千人的会场，我参加的第一个班才100多人。法轮功好，传得很快，会有很多人来学，你要早报名，不然报不上。就这样，我从1994年4月到1994年12月，参加了合肥、郑州、济南、哈尔滨、延吉、广州6个法轮功讲法传功班和郑州报告会。第一部分，合肥班。1994年4月，我交了20元报名费，参加合肥法轮功学习班。当时给了我一张有我的照片，盖有法轮图形及李洪志大印的法轮功学员证。当时接待报名的人说，报名费是举办单位要的场地费，法轮功师父还希望举办单位收费再低些。我知道其他什么功，一场近2个小时的报告会，最低票200元，法轮功师父坚持义务讲法传功，9天班加1天的解答问题，每天讲2个多小时。1994年4月15日，我带着学员证，以无比尊敬的心情，第一次聆听了师父讲法。我感到了法轮大法无比的慈悲、庄严、神圣。在学习班上，大家都静静地听法，没有人说话，大家的心灵被真善忍净化，道德在提升。很多人坐地上，把座位让给别人，人们脸上露出了祥和，眼里流露着善良。在学习班上，师父鼓励大家精进实修，师父给来修炼法轮功的人清理身体，开天目。我的天目开了，经常看到透明和彩色旋转的法轮。我身边的人，有的说看见飞转的法轮了，有的说看见师父庄严慈悲的 金光灿灿的法身，有的说看见师父身后的山水、亭台楼阁。我感受到一种无比慈悲、纯正、祥和的很强的能量场。师父不仅给来修炼法轮功的人去病，还让大家站起来，让大家跺左脚、跺右脚，给大家清理身体，把人体内的业力打出去，达到奶白体状态后能够修炼。体弱多病的我和大家一样，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师父还让大家伸出手，感受一下法轮的旋转。我真真切切地感到法轮时时在转，我走路总是轻飘飘的。我学法轮功没两天，一天练完功回家躺在床上，连人带被子都飘了起来。在学习班上，我亲眼看到一个用担架抬来的瘫痪病人，对师父述说想要专一修炼法轮功，请求师父救他。师父慈悲地对他说，你站起来呀。他一开始没悟过来，还躺在担架上。旁边的学员说，师父叫你站起来，还不快站起来。他一下反应过来了，腾地站起来了，在讲台上跑给大家看。他感激地哭着对在场的四五千人说，大家看啊，我站起来了，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师父。在场的四五千人无不被师父的慈悲感动得流泪，不息的掌声久久回荡着。学习班结束时，我望着伟大慈悲的师父想，我一定真修大法，修得正果。我从人群中走进师父，问师父怎么攥拳使空拳。师父攥空拳给我看，耐心地教我。大家和师父在一起感到无比的幸福，问这问那，师父一一给解答。我问师父，我能否和师父握手？师父伸出温暖有力的大手与我握手，一点架子也没有。有学员请师父签字，我也尊敬地请师父给我的法轮功经书签字。师父给我们一一签了字，之后我们分组与师父合影。我想起师父说，不是原话，你得法了，还有人没得法呢，你宣传不宣传这个法，你维护不维护这个法，你弘扬不弘扬这个法，将来同化不同化这个法，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认识到，这些是真修大法人应该做的。学法轮大法后，我告诉很多亲友，法轮大法师父好，师父正，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第二部分，郑州班。我想继续聆听师父讲法。1994年6月11日，我带着女儿、丈夫和婆婆参加了郑州风雨体育馆法轮功报告会和传授班。师父来了，给在场的人讲法。过了一会儿，忽听窗外狂风大作，窗户被刮得乒乓作响。师父看了一下四周，让人把窗户关上，继续讲法。不一会儿，场内停电了。师父看了一下四周，电来了。师父继续讲法。没过一会儿， 只见外面非常昏暗，场内灯灭了，场内暗的很难看清身边人的脸，体育场房顶扑扑通通的响，使人很难听清师傅讲法。窗外下起了大冰雹，狂风带着冰雹砸得体育场房顶扑通通像打鼓，房顶像要塌了一样，狂风夹带着一些冰雹从窗外飞射进来，有几颗鸡蛋大的冰雹砸在孩子奶奶身上。很多人知道魔在捣乱，担心体育馆塌了，不安地动起来。这时师父讲了一段法，不是原话，大意是说，释迦牟尼佛当年传法的时候，魔来捣乱，刮起一股邪风，吹灭了油灯，真修听法的人没有一个受干扰的，静静地听法，直到另一个弟子把油灯点亮。我和很多老弟子一起静静地打坐不动，我们身边的人也渐渐静了下来。不一会儿，听到一片掌声，我睁开双眼，冰雹已化为乌有，只见绚丽的阳光照亮了窗外的墙，亮丽的墙把体育场内也映得光亮起来。只见师父往空中一抓，转身手一拧，往矿泉水瓶里一打，盖上了盖子，电通了，灯亮了，人们陆续坐下，师父坐在桌子上打手印，打完手印师父继续讲法。后来师父讲法改在不远处的新体育场。一天上课前，体育场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法轮功真好，教你们按真善忍修炼，做讲道德的好人，你们师父真好，马上就上课了，还没吃午饭呢，你们师父一直义务帮我们修理调理场内设施，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因不是上班时间都走了，就你们师父一直在默默义务帮我们干到现在，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呢，这么热你们师父连午饭都没吃上，这就要上课了，你们师父不图名不计报，你们师父真好，法轮功真好，听说你们师父叫你们义务传功不收费，这么好，真的，我也想学法轮功。学习班结束时，大家给师父献锦旗和鲜花，师父慈悲地告诉大家真修精进，不是原话。之后师父慈悲地与各地学员合影。第三部分，济南班。郑州班结束后，因为我知道法轮大法是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正法，是真正的佛法真经，所以我就继续参加了6月21日至28日济南皇庭体育馆法轮功学习班。1994年6月，师父在济南第二期传授班上讲法传功，整个济南体育馆座无虚席，有4000多人参加。我遇到了几位郑州来的学员，他们说郑州十几天前下冰雹那天，魔鬼刮起狂风，掀翻屋顶，拔起大树，连带冰雹打死打伤人畜，毁坏稻谷庄稼，造成很大的灾难，他们村河里的鱼都漫到路上，他们捡起的鱼吃一个星期都没吃完，他们都听说了魔头跟城里办班传正法渡人的气功大师斗法，那个传正法的气功大师把魔头给灭了，为咱老百姓除了大祸害。他们打听到这位气功大师传的是功德无量的正法，高德大法，还义务交功，他们也想学后义务交给他们亲友。后来打听到传正法的是法轮功师父，他们找到济南来学法轮功。参加济南法轮功学习班的人也是4000多人，大部分学员都很快地提高了心性，出现了很多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一天，我躺在床上，像做梦一样看着空中很多旋转的法轮，忽然一个法轮飞向我，打得我牙齿 当的一声，从此我的牙齿平平整整。济南学习班结束后，师父再一次与安徽学员合影。我从济南回到家，我二姐一口气听完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学会了打坐。一天，她兴奋地对我说，她有一天打坐入境，师父把她的天目打开了，她看见从宇宙中由远而近地飞旋着很多金光灿灿的法轮，一个法轮飞向他，越来越大，从法轮里飞出金光闪闪的真善忍三个字，他看得非常清楚真切。他说看见了另外空间真的存在天国，老百姓说的阴间也存在，那是不同的空间。我和老学员自发自愿地建立义务交工点，告诉更多的人师父的法轮功传授班的时间地点，告诉他们不要错过聆听师父讲法传功的好机会。第四部分，哈尔滨班。1994年8月5日我来到哈尔滨飞驰冰球馆聆听师父讲法传功。我在哈尔滨参加班时，因为我一直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不断地提高心性，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我身体的感受也越来越强，我时时刻刻的都感到我在法轮里，法轮不停地旋转。学习班结束时，慈悲的师父不辞劳苦地与学员合影。第五部分，延吉班。我从哈尔滨接着到延吉参加了8月20日至8月27日延吉延边体育馆法轮功学习班。当时我出现宵夜症状，我高兴又坚定地认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我又在宵夜和长功呢，这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我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好坏出自一念，我想我没事。第六部分，广州。延吉学习班结束回家后，我就告诉更多的人，参加1994年12月21日法轮功在广州体育馆举办的传授班。虽然我每月工资收入15元至30元，但这阻挡不了我去广州听最后一次师父在国内讲法。我买来30个馒头，打算一天吃不超过3个馒头，喝公共免费自来水。我又借来够住宿的钱，来到广州。参加班的人很多，一个会场装不下，很多人没有入场券。我把我的入场券捐给了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同修，由他们统一安排。我打算在门外听师父讲法。后来我们场外没有进到场内的学员被安排在另一个厅，休息时师父专门来这个厅看望大家。学习班结束后，我听同修给我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身无分文的农村学员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因为没钱，他每天喝自来水充饥，睡车站马路。同修找到他，告诉他是师父让他们帮助他，并转告他，他瘫痪在床的妻子没事了。他明白了，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家，他看到妻子皮肤白里透红，正在干活呢。妻子见他回来了，激动地告诉他，他也一直想着法轮功教人学真善忍做好人，也想学法轮功，可自己动不了。他去学法轮功走后没两天，他妻子像做梦一样，看见自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金光闪闪，五彩缤纷旋转的法轮。有的法轮在他妻子身上转来转去，他妻子热得不行，掀开被子，想起身下床，就下床了。而且行动自如，医院都治不好的病， 就这样好了。他村子附近的很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很多人都找来学练法轮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声独唱《法轮大法好》。5月13日，对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并送贺卡及各类艺术品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感恩，恭祝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2020年庆祝日的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威德辉映天地间，法轮大法好，圣王的威德布满苍宇间，啊，大法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同庆新宇的美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歌唱新宇的美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晓作词作曲，德音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